虽夸冯亮、李密、郑修既能兼济天下，又能独善其身，显达于隐晦的不同，这种情况由来已久了。从前伯夷、叔齐在周武王时得到保全，华氏、玉和在姜太公时不被容纳，为什么呢？探究他们内心的人赞许他们可以激励贪婪，考察他们行为的人认为他们代表了约束教化的风气，而隐居不返的人历代都有，他们看淡得失，忘怀世俗的牵累，比起那些弘扬道德、匡正风俗、庇护百姓的人，或许可以认为他们渺小，但也不能忽视他们。自从世道衰败，风气浮薄，淳朴之风几乎丧尽，人们争逐微末之力，成群结队，而能心智超脱于物外，耿介独立于世俗，追慕古人独自示意，寻求千年知己，这也算是奇异之人了。何必要驾云乘霞，追逐日月，穷尽天地，才算超然高远呢？现在记录虽夸等人为异事传。虽夸又名虽敞，是赵郡高邑人，祖父虽迈是晋朝东海王司马越的军谋院，后来没入石勒军中，担任徐州刺史。父亲虽岁字怀道，是慕容宝的中书令。虽夸年少时就有大度，不拘小节，专心于书传，不曾把世俗事物放在心上，喜欢饮酒，气度超然物外。20岁时父亲去世，导致鬓发变白，每次悲伤痛哭，听到的人都为之流泪。他志节高尚，不肯做官，寄情于山林丘壑。同郡的李顺想要和他结交，虽夸拒绝不允许。地方上无论老少，没有不敬畏他的。虽夸年少时与崔浩是莫逆之交，崔浩担任司徒，上奏征召他担任中郎，他推辞有病不去赴任。周郡逼迫他上路，不得已，他来到京城，与崔浩相见。崔浩挽留他住了几天，只是饮酒谈论生平，不涉及世间名利。崔浩常常想谈论，使他屈服，最终没能开口。他被敬畏到这种程度。崔浩后来把诏书投到崔夸怀中，也没有说话。崔夸说：“陶简，你已经当了司徒，何必用这些事来劳烦国事呢？我就在这里与你告别了。”陶简是崔浩的小名。崔浩担心崔夸就要回去，当时崔夸只骑了一头骡子，没有其他坐骑，崔浩就把崔夸的骡子关进马厩中，希望借此挽留他。崔夸于是托付同乡交租的人假装替他赶车，才得以出关。崔浩知道后叹息说：“崔夸是独行其事的世人，本不应该用小官职来羞辱他，又使他拄着杖重新上路，我该用什么话来道歉呢？”当时朝廷法令很严厉，崔夸既然私自回去，将会有私自返乡的罪责。崔浩于是从中相助，他才得以免罪。过了一年，崔浩送还崔夸原来的骡子，又赠送自己所骑的马，并写信道歉。崔夸不接受他的骡和马，也不回信。等到崔浩被杀，崔夸为他穿上丧服，接受乡人的吊唁，经过一段时间才停止。他叹息说：“崔公已经死了，谁还能容得下崔夸？”于是写了《朋友篇》，文辞义理为当时人所称道。他的岳父是巨鹿人魏攀，是当时有名望通达的人。崔夸从未行过女婿的礼节，情谊如同朋友。有人对崔夸说：“我听说有大才能的人一定居于高官显位，为什么你独独居于乡野呢？”于是他写了《知命论》来解释。75岁时去世，下葬那天，来参加的人如同集市一样多。他没有儿子。冯亮，字灵通，是南阳人，萧衍的平北将军蔡道公的外甥。年少时博览群书，又非常喜好佛理。他跟随蔡道公到益阳，适逢中山王元婴平定益阳时被俘获。元婴一向听说他的名声，以礼相待。冯亮生性清静，到了洛阳，隐居在嵩山，感激元婴的恩德，时常前往表达敬意。等到元婴去世，冯亮前去奔丧，极尽哀痛。世宗曾征召他担任羽林监兼中书舍人，准备让他试讲《十地》等经书，他推辞不接受。又想让他穿戴官帽官服入朝觐见，冯亮苦苦请求只带服巾上朝，于是朝廷没有强行逼迫。他回到山中数年，以与僧徒礼佛诵经为业，吃素食喝清水，有终老山中的志向。适逢反贼王昶的事情败露，牵连到山中的僧人 冯亮被逮捕押送到尚书省，十几天后皇帝下诏特别赦免了他。冯亮不敢回山，于是寄居在景明寺。皇帝下令供给衣食以及随从数人。后来他思念旧居，又回到山中的居室。冯亮既非常喜爱山水，又心思巧妙，在山岩树林间搭建房屋，很得栖息游览的舒适，因此颇为知名。世宗拨给他工匠劳力，让他与沙门统僧仙、河南尹真琛等人环视嵩山行胜之处，于是建造了闲居佛寺。林木泉水既奇特，营造规制又优美，曲径山居的妙处。冯亮时常出山到京城。延昌二年冬天，因患重病，世宗下令用马拉的车送他回山，住在嵩高道长寺。几天后去世，皇帝下诏赠给伯200匹，以供丧事之用。他留下遗言，告诫哥哥的儿子冯宗，用衣帽收敛，左手持手板，右手拿孝经遗卷，把尸体放在磐石上，离人几里路远。过了十几天，才在山中火化，在灰烬处建造佛塔和金藏。当初冯亮在隆冬时节去世，当时连日大雪，深山荒凉湿润，鸟兽饥饿困迫，尸体暴露在山野，没有什么防护。当时寿春道人会须每天早晨去看他的尸体，拂去灰尘和雪粒，禽兽虫类的足迹交错在尸体左右，但始终没有侵害毁坏，衣服如同原来一样，只有风吹动了头巾。又因为冯亮认识从前南方的某位法师，法师送给他大粒子石梅，说是期望他将来得到实地果报。法师掰开冯亮的手，把粒子放在手中。过了一夜，粒子被虫鸟偷吃，皮壳留在地上，但也没有伤害到机体。火化那天，有白色的雾气浓郁缭绕，环绕在火化处周围，从地面一直连接到天空，整个早晨都不散。山中僧俗前来帮助料理丧事的100多人，没有不感到惊异的。李密，字永和，是赵郡拙人，相州刺史李安世的儿子。年少时好学，博通各种经书，遍览诸子百家。起初师从小学博士孔凡，几年后孔凡反过来向李密请教。同门的学生为此编话说，青出于蓝，蓝泄于青，老师哪有什么固定，在于谁精通经书。李密因为是公卿之子，被征拜为著作左郎，他推辞并且把官职让给弟弟李煜，皇帝下诏同意了。周礼两次举荐他为秀才，公府两次征辟他，他都没有就任，只以弹琴读书为业，有决意于世的心思。阅读考功绩大代理圣德篇，因为明堂的行制不同，于是写了明堂制度论说。我认为论说事物辨别物理，应当取证于经典的原文，援引证据确定疑难，必须有验于周公孔子的遗训，然后才可以称得上标准。如今礼文残缺不全，圣人的言论不复存在，明堂的行制由谁来使它正确呢？因此后人纷争，竞相兴起不同的论说，五世九世的说法，各自相信自己所学的。是非没有标准，得失各占一半，所以历代纷纭，没有什么可以作为标准。晋史的裴伟说，如今群儒纷争，互相攻击诋毁，即使可以画出他的图像，那他所用居处的礼制却不能通晓，只是设置虚器罢了，何况汉朝所做的四隅之屋，又不能使他们各自处在适当的时辰。我认为尊崇祖先配享上天，那礼仪是明确显著的，庙宇的形制道理根据却不分明，只可以建造殿堂屋宇来尊崇严父的祭祀，其余杂碎的一概除去。这难道不是因为群儒互相乖违，都背离了实情，依据义理寻求折中，没有适从的吗？只恨典章文字残缺失灭，寻求起来没有依据罢了。于是又干脆去除了试、窗等种种制度，把这些施行于教化，不知道他能兴盛正是什么。从情理上探求，不能明白他为什么一定需要。可惜这些话啊，仲尼有话说，刺呀，你爱那羊，我爱那里。我认为兴盛正是必须要有那里，难道只是一只羊吗？由此推论，那么圣人对礼是殷勤而重视的，裴伟对礼却是任意而忽视的，这样就是裴伟比仲尼贤明了。由此看来，裴氏之子因为不通达而失掉了礼的意志。我不自量力，颇有鄙陋之见，根据道理寻求义理，以求得到他的真谛，贵在符合平正允当，不随便偏信。于是借助于礼传考证于训诂注释， 广泛采集先贤的言论，大肆搜寻通儒的学说，衡量他们的是否得当，参看他们的异同，舍弃他们的短处，收取他们的长处，推究义理，查看图像，来折中他们，使之平正，岂敢说一定完善，姑且也是合于言志罢了。凡是讨论明堂行志的人虽然很多，然而比较他们的大致不过两种途径罢了。主张武士的就依据周礼考功的记载作为根本，这是郑康成一流所坚持的。主张九世的就依据大代圣德的篇章作为源头，这是蔡伯玠的论说所持守的。这两部书虽然不是圣人的言论，但却是先贤之中见识广博通达的，只是各自记述他们所听闻的未能完全正确，可以说是已经尽美了却未尽善。而先儒不能考察他们是否得当，便各自肯定自己所学的，最终互相非议诋毁，难道是通达之士的确论吗？小戴氏所传授的礼是49篇，称为礼记，虽然未能完全得当，但大多得到其中正评语，比之前贤也是无愧的。而月令、玉藻、明堂三篇颇有些明堂的义理，所以我采集两家之说，参酌月令，认为明堂五事是古今的通用法则。那处于中央的是叫做太庙，太庙的东市叫做青阳，对着太市西南的叫做明堂，对着太市西北的叫做总章，对着太市北面的叫做玄堂。四面之事各有家房，叫做左右各，有36户72友，是合各的形状，如今的殿前建筑就是他们的遗留形象。各就是寝的房，只是明堂与寝的诗用既然不同，所以房各的名称也随着事物而变迁罢了。现在粗略画出它的形象，以表达我的笔漏之意，按照图像考察义理，大致可以验证了。所以用五事来检验，那么义理在考功记中是明白的。以户友来校和，那么树木与圣德偏相符。以诗用考察，那么事实在月令中是显著的。以闰月来探求，则与周礼和玉藻相合，既与夏阴之志相同，又与周秦之志相符，虽然与仲儒相违背，或许就在这里了。考功记说，周人的明堂用九尺长的檐来度量，东西宽九檐，南北深七檐，堂高一檐，五室每室二檐，室内用几来度量，堂上用檐来度量。我认为记在五室方面是正确的，而在堂的宽度深度上却是错误的。为什么呢？应当用道理来推究它，使之合乎古今的情理。那明堂是用来固朔、颁布时令、宗祀文王、祭祀武帝的，那么营造的规范自然应当根据实际情况创制。所以五世符合五帝各居一世的义理，而且四世的祭祀都依据他们方向的端正，又听朔颁布时令都得他们月份的陈次。可以说施行政令和记载二者都允当，从古意来探求，私下认为是很妥当的。郑康成是汉末的通儒，为后学所尊崇校正，他解释五世的位置，认为土世居中，木火金水各居四隅。然而四隅之事既乖离了他们的正当方位，颁布时令听说各自失去了他们的凭证，左右各抛弃而不顾，反而用华美的说法来修饰，用巧妙的言辞来粉饰，说水木用事相交于东北，木火用事相交于东南，火土用事相交于西南，金水用事相交于西北。既然依据五行，应当遵从五行次序，那用事相交的说法出自什么经典？可以说是功于异端，言论谬误却渊博，贻误后学，不是对先儒所期望的。礼记玉藻说，天子听说于南门之外，闰月则合门左飞，立于其中。郑玄注说，天子的庙和禄寝都像明堂的形制，明堂在国都的南郊，每月就到那个月所对应的堂去听说。事情完毕，回到禄寝也是如此。闰月不是正常的月份，在明堂门下听说，回到禄寝门中月。而考功记周人明堂，郑玄注说，有的举王寝，有的举明堂，交互来说，以表明他们的形制相同。这种同制的说法都出于正主，那么明堂与禄寝就不能不同了。而尚书顾命篇说，尹子昭于南门之外，言入议事，这里的议事就是禄寝。他下面说，大贝奔谷在西房，种之主使在东房， 这就是陆秦有左右房见于经史的记载。李记桑大记说，君夫人卒于陆秦，小脸妇人抓带麻于房中。郑玄注说，这大约是诸侯的礼制，带麻于房中则在西南，天子诸侯有左右房见于注释的。论陆秦则表明他有左右房，说明唐则缺少他的左右各，同志的说法又自相矛盾，通儒的注释怎么竟会这样呢？使得主张九世的人奋笔而争锋，难道不是由于世的位置不恰当吗？礼记记载，东西宽九言，南北深七言，五间房每间宽二言。在这种殿堂上安置五间房，即使让公输班坠来构思，王尔来设计，也无法让三间房不占据南北方向的位置。这样一来，三间房之间就占了六言的面积，而房墙之外只剩下四尺五寸的殿堂空间。难道天子发布政令的地方，祭祀文王以配享上帝之堂，周公背靠屏风朝见诸侯之处，房门之外仅剩四尺宽吗？就算要节俭，这也过于简陋了。论其殿堂格局，则偏斜不合理制，从道理上讲也不近人情，这是第一个不合理之处。我担心研究郑玄学说的人，为了强行取胜，竞相制造异端说法来互相诋毁。他们声称二言指的是房间的东西宽度，南北则狭窄。所以我详细论述到，如果东西宽二言，那么房门之外就有一丈三尺五寸了，南北外也是如此，那么三间房南北就各仅一丈二尺了。礼记说四房两家窗，如果做三尺宽的门，二尺宽的窗，门窗之间刚好一尺。用绳子拴门轴，用破瓮做窗户的房子，柴门和龟形小门的殿堂尚且不会如此。假如想稍微扩大，那么四面之外的宽窄就不一致了，东西已经很深，南北却更浅，房屋的规制就不通用了。用各种方法验证几乎没有道理，况且每间房二言只是一丈八尺地，那么门窗之间不超过二尺。礼记明堂说，天子背靠俯文屏风向南而立。郑玄注解说，把俯文屏风设在门窗之间。而郑玄的礼图解释屏风形制说，长宽个八尺，画上俯文图案就是现在的屏风，把八尺宽的屏风放在二尺之间，这行不通，不用等聪明人也能明显看出来。况且如果二言的房间做四尺宽的门，那么门的两边各只有七尺宽，完全放置屏风尚且容纳不下，何况门窗之间呢？这是第二个不合理之处。又用时代来检验，余下崇尚简朴，殷周逐渐文饰，制造工艺的差别每次增加装饰，而夏代的世事，唐晋深二丈八尺，周人的制度反而更狭窄，这难道是夏禹卑宫室的本意，周代礼仪繁盛之美吗？用这来考察，这是第三个不合理之处。又说唐高一言，那么台基高九尺，而墙壁门外只有四尺五寸，与银剑之法不相称，这是第四个不合理之处。又说室内用几来度量，堂上用言来度量，却又说每间房二言而不用几，自相矛盾，这是第五个不合理之处。用这些来验证礼记作者的谬误，大概可以看到了。圣德篇说，明堂共有九间房，三十六扇门，七十二个窗，上面圆形，下面方形，东西宽九仞，南北深七言，堂高三尺。我认为圣德篇对门窗之说可取，但对九间房之说则错了。为什么呢？五间房的制度旁边有家室，每面有门，每门有两个窗，这是根据实际情况确立的规则，并非拘泥于奇异方法，门窗的数量本来就是自然的。至于九间房的说法，用五帝来论既不合事理，用于时令又错乱了陈次，左右两侧的各重复设置在一角，两个陈次同处一处，参差出入，这是没有依据的，不值得称道。况且堂的长宽才63尺，假如以4尺5寸作为外围，中间54尺就是五间房的面积，计算每间房只有一丈，放置门窗的话，哪里能容得下呢？如果一定要做小来凑数，那么让帝王侧身进入，这太奇怪了，这不仅不合典制，而且十分可笑。我认为九间房的说法确实有原因，但我私下认为，但是听说了36扇门，72个窗，没看到具体制度， 不知道如何安置，就认为一间房有四个门窗，计算门窗数量，便以为是九间房。或许是没有深思吧。蔡伯阶是汉末的学者，受当时人看重，他认出了长宽尺寸不当，却一定没想到九间房是错的，反而修改扩大，假借其法相。可以说是依据错误而修饰言辞，顺从错误而加以润色，实在可叹。我现在审视各家说法，虚心从善，希望能探究其中真意，不刻意标新立异。但是世古非今，是世俗常情，爱远勿近，是世间常态。而在千年之后，独自议论古志今世骇俗的言论，本来就会招致很多讥讽。如果有深有见识的君子阅读并揣摩，或许能赞同吧。李密不饮酒，喜好音律，热爱山水，高尚的情操随着年龄增长更加坚定，一旦遇到赏心之处便悠然忘返。于是作《神士赋》，歌中唱道：周公孔子重视儒教，庄周老聃崇尚无为。两条道路虽然不同，其实都是求名之人。活着时心意不畅快，死后名声有什么用？随心自得其乐，始终不被人改变。如果探究我的志向，正是如此陶然自得。延昌四年去世，时年32岁，远近之人都哀悼惋惜。同年，四门小学博士孔凡等学官45人上书说：我们私下看到已故处世赵郡人李密10岁丧父，哀哭之声使邻居停止劳作。幼年侍奉兄长李阳，恭敬顺从敬兄弟之诚。13岁通晓孝经、论语、毛诗、尚书，对隶属之术尤其擅长，乡里有神童之称。18岁到学校学习，当时博士就是孔凡。他阅读从头至尾，研讨始终，授课者无不欣赏他的言论。于是收集各部经典，广泛教刊一同比较，三传、事例、注、春秋丛林12卷，为孔凡等人分析隐晦之处将近100条，疑难之处没有不能解决的，细微之处必举，通畅之处不固守，有错误就纠正，不随便说话违背经典，不修饰言辞背离道理，辞气磊落，观者忘记疲劳。常说大丈夫拥有万卷书，何必向往南面百城。于是闭门不出，谢绝交往，放弃家产购置书籍，亲手删改整理。没有重复的卷册有4000多，还分类编排各家之说，搜集比较正直言论，隆冬通宵达旦，盛夏彻夜不眠。即使董仲舒不窥园圃，君伯闭门不出，高适遗弃飘母，张生忘记吃饭，与李密相比也不足以比喻。李密曾拜访前太常卿刘芳询问音译，谈到中代心肺的原因，刘芳感叹说：您如果遇到高祖、世宗、太常，就不是我的了。前任河南尹黄门侍郎甄琛在内辅助朝政，朝野瞩目，当时亲友求官的人，他回答说：赵郡李密专心学问，坚守道义，不因时俗而烦闷，我常想举荐他，只是没有机会。诸位为何轻易自我炫耀？对他儿子说：当年郑玄、卢植不远千里到扶风拜师马融，如今你的良师很近，为什么不去学习？又对朝中人士说：真琛行为无愧于时，只是没有举荐李密，因此有负朝廷。李密又依山见屋，靠崖凿室，正要教导学子，宣扬典籍，希望西河之教重新兴起，北海之风不坠。然而上天保佑善人只是空文，他突然患病去世，邦国怀着悲痛，儒生心怀惋惜。何况孔凡等人或是师从于他，或亲受教诲，师生的情谊怎能沉默呢？事情奏上，诏书说李密多次辞谢征召，至守清静朴素，儒者隐居的操守深可嘉奖。可远议会师康成、敬孝玄晏先生谥号为真静处士，并表彰其门闾以精扬高洁，派业者奉册命，于是表彰其门为文德，其礼为孝矣。郑修，北海人，年轻时隐居在岐山南面脊谷中，依山崖建屋，独处淡然，秉绝人世，不与世俗交往，耕地为食，饮水为饮，戴皮冠穿草服，爱好经史，专心玄学。前后周将每次征召都不去，齐州刺史魏兰根多次派人传达旨意，郑修不得已短暂出来见兰根，不久返回山中居所。 兰根上表举荐郑修，肃宗下诏交付雍州刺史萧宝英调查何时上报。恰逢宝英谋反，事情未能实行。使臣说，古代所谓隐逸之人，并非隐藏自身而不出现，并非闭口不言，并非隐藏智慧而不发挥，而是以恬淡为心，不皎洁也不昏暗，安于时运顺应自然，与物无私的人。虽夸等人忘怀官职，全心投入田园，有的隐居而不疏远亲人，贞洁而不隔绝世俗，有的不骄而使人向善，空手而来，满载而归。如果不是有自然纯德，谁能达到这种境界呢？